观众朋友，聚焦中原大地，评点天下大事，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中国聚焦，我是纪兰。京租房呢，这个在中共建政初期遗留的老问题，近两年来像巨大的冰山一样浮出了水面，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那京租房的业主呢，也成为一个巨大的维权群体。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作家曾征女士，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一话题。好，让我们回来继续探讨这个京租房的问题。那刚才你已经分析了，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呢，这些人呢害怕中共的这个严厉的这个统治吧，那么许多人呢不敢去上访，不敢去为这些人说话。那后来呢，在一定的时期的话呢，他们敢于为这件事情去讨回他们的公道。那据你的分析，大概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那这些个上访的民众，他们又种种的表现又是怎样的？他们又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呢？
这个可能从要说从什么时候出现的，现在可能还很难考证，但我估计也是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因为这个问题也是有几十年的历史了。那上访制度呢，当然它是文革以后建立的，那个好像说为了纠正的历史的冤假错案，这么给一个民众一个可以疏通的一个管道。那么到现在看来呢，基本上呢，所有的就是说上访的呢，大部分的呢，就是说得到的都是打压，而且可以说他们的结局是非常凄惨的。我本人原来就是住在北京市崇文区的，那么你看看这个地方的一个报道哈，崇文区有一个叫做张秀珍的一个老人。那么2005年开始呢，他就在崇仁区政府门口呢，穿着这个陈群书啊，在区政府门口一站，站了两个多月，连接待他的人都没有，更不要说解决他的问题了。那最后老太太，80多岁的老太太站两个多月，而且是在大冬天啊，没人理没人问，在大年三十啊，又急又气啊，大年三十晚上呢就给去世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北京另外一个也是一个拆迁户，我看他是东城区的，他叫藏瑞群，他才59岁，他也是一个金租房的一个业主。那么到后来他自己的房子要被拆了，他没有地方住了，就说不但自己原来的房产要不回去，连现在连个就是说栖身之地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一生气呢，就在自己的房间里头，就说即将被拆的房间里头，就说上吊自杀了。就说你随便拿那个金租房打进去一搜索呢，就可以看到，就说很多这种令人很悲惨的故事，就是这就是两条人命了。那还有很多被打的、被抓的，多少年来就说在外面流落的，要说把这个痛苦的经历写出来，那可能都够写多少本书了。你看郭全先生他的这一次这个公开信后面，他就附了很多，为什么有9万字呢？他附了很多真的是血淋淋的这个故事，我觉得让人看了以后啊，真的是心里真的是说不出来的滋味。
其实刚才你已经讲到了一个例子，就是王继勇先生的这个例子啊，他被关押在这个610的这个拘留中心里。我们呢也有幸呢采访到了王继勇先生的儿子，其实他是在凌晨3点钟呢给我们打了电话来诉说他的这个苦难，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采访录音。
刚刚大概半小时之前，他现在在北京可能是打得蛮严重的。现在的话，刚才有新唐人的他去采访的话，那边刚刚说了几句，那个手机就抢掉了。他是这边的话可能是控管的非常严，可能因为本来的话应该长沙警方的话应该控制他，但是长沙警方现在没有控制住，被他到温州然后辗转到了北京，所以长沙这边就发了一个协查通报到北京去，然后在火车上面，我爸准备上火车的时候，可能查身份证就知道了他是一个长沙这边应该控管的，是一个维权的控管的一个人，然后这边的话可能就当时就把他准备拘留。
好，让我们回来继续探讨这个京租房的问题。那中共呢历来采取一个就是拖延的这样一个政策。那么我们在采访长沙公明先生时候说，他说呢，
因为啊是这么个原因，以前呢完全是没人理你，你知道吧，并不是说50年没人要你，像我就一直在要，没人惹你。他跟你说的就是等政策，他不是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按宪法的那个意思来解决问题。他这就是说，国家没按照宪法，他也知道，只是按照红头文件来执行的那个金租房政策。以前呢，那个态度是非常的恶劣，你知道吧？但是现在的态度是特别的很好， 他见着你来了马上打发你走，他态度不好不行啊，对不对？你来了请坐，泡茶，我说不喝茶，我问一问，还是等政策，和以前是一模一样的腔调，还是一句老话，这句老话我就听了30年，等政策，我就等了整整30多年。
他就是找这个政府呢，已经找了这个几十年了。他们说的一句话呢，就是3个字：等政策。对此呢，你是怎么看待的？
这个等政策这个字呢，我觉得非常的精辟，非常的就是说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在中国呢，一切都是政策说了算，法律说了不算，宪法更是废止，就是说基本上等同于废止。任何一个事情呢，就是说。政策是什么？政策就是说作为这个党的官员，他可以随时修改，随时制定的。那么就说全市一切都要依靠这个党，他发善心了，哎，他就给你，他没发善心，那么你就等着吧。我觉得比较可悲的呢，就是说中国人民真的他是很善良，也很能容忍。所以说这么大的一笔的财产被共产党无缘无故就拿走了，那么他还几十年，可能很多人都还没有放弃共产党能够把这个财产还给他们这种希望，所以几十年了还在前赴后继。现在第一代可能很多这种金租房的房主都已经死了，现在第二代第三代再开始来接过这个祖辈上访的这样一个传统，再继续没完没了的这种上访。但是这个政策什么时候能给你呢？我觉得这个连就说写了这么长的这个公开信去向胡温呼吁的这个郭全先生他自己都是不看好的，他自己说他根本不认为共产党会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有诚意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自己讲，共产党的这个本性就是掠夺，而不是说要把这个财产还给你。
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确实采访了郭全先生，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金租房问题，共产党肯定是不会解决的，因为这个涉及到的钱和房太多太多了。这个只要共产党他一解决这个，他就彻底他就没钱了。所以说从而共产党现在内部呢，其实分了两派，一派是掌握着钱的，另一派是有共产党的观念的。那么现在就是胡温他们是有共产党的这个观念，但是他们没有钱来解决。所以说即使是胡温讲好，那么金租房问题全部解决，那么也是不行的，因为没有钱，钱都在了，都在那些既得利益者的手里面。所以说有很多很多问题，共产党即使就是好，共产党分为好的那一帮和坏的那一帮，好的那一帮他也解决不了，所以说就造成他肯定是在共产党这个任内是根本解决不了的。
那当我听到这个我们采访的录音的时候呢，他说在等政策。其实老百姓在这么多年他在等政策，他是抱着一个，因为中共呢在这个统治的时候呢，他就一直说啊，我发行一个什么政策，你们要遵从。而且老百姓也说呢，哦，你看中央政策已经规定了，然后我们要执行。他往往呢是这种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但是一次次的中共的政策呢，随着人治的这种方式的不同的在变化，而且根据他自己的个人利益去变化的时候呢，所以说有人给总结出来说呢，这是一种政策游戏。
我刚才实际上已经谈到了，中共呢，他就说中国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呢，它不是一个法治社会，它不是一个靠法律来就说制定一个法律，然后来作为法律来作为这个社会的这种游戏规则，然后大家都去按照这个法律来做事情。那它呢是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那什么东西呢？就说党的政策呢，它是凌驾于这个法律之上的。那么党的政策，这老百姓都说了，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那它随时根据自己的需要呢，它就来回变。你就说今天需要就是说把你的土地给你掠夺了，他就说要大土豪分田地，把你所谓的有三亩地的人都给你定成小地主。他明天又就哦，我要改革开放了，我要跟国际什么建立好的关系了，哇，一下子有海外关系的，一下有海外归侨的，又给你多少多少的优惠政策，一下又摇身一变，又变得不得了了。 那么后天回来的人太多了，可能又不值钱了，他又给你另外弄一个政策。那么现在很多可能回归的什么所谓的海归回去发现又没有任何的优惠政策，他想吸引外资的他给你很多优惠政策，最后一发现哎，他不需要的时候，他这个政策随时就可以给你拿走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就说你就不知道哪一天什么样的政策可能就说当掉到你脑袋上，你就成为被镇压的、被没收财产的这样的一个对象了。
嗯，对，他就是针对老百姓来的，针对老百姓。你像也像我们原来接触的一些当那些自己本身有点关系的，甚至在赔的时候，他们自己房地局内部的都在做手脚。打个比方，他现在能够按照政策跟你，比如说你一个房子本来改造的话是50个平方。他现在给你估一下，也可以估到100个平方，或者估到70个平方，他就给你多估20个平方。多个20个平方的话，每个平方他给你估，比如说是2000块钱或者3000块钱，那么或者是5000块钱。当时还算，就是说他有一部分的话，因为他有关系嘛，可能赔的比较合理，可能3000、5000的这样的一个赔付的话，他多，比如说他多赔了20个平方，或者多赔了30个平方。那么你必须在30个平方之内，你要给一半或者是给多少份额给他的。这有他们，我们原来也是，等于说他们房地局的话，原来也想通过这样的手段，就是你找关系啊，就是他跟你找关系后，你给他多少钱，多少钱的话，然后这边的话就帮你解决问题。
那其实这上访的民众就这件事情去向政府上访的时候呢，去陈述的时候呢，也不是说中共政府没有给予答复。那他比如说他们提出来了，这我们要为尊重历史的原则，我们要这个维护私改的结果，我们要这个尊重这社会主义改造。那我不知道你对这刚才提出这几个名词的话有什么看法？
中共呢，他还有他非常擅长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会根据他自己的需要呢，不断的提出很多很多新的这种名词，然后在这个名词后面呢，就说赋予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很漂亮的名词。你就比如说所谓的这个中国特色吧，中国的特色呢，实际上就是说啊，就是一个表面上看，哎，觉得是啊，我们中国情况是跟别人不同啊。但是实际上，他用这样一个词呢，他是要把他不想遵从国际公认的原则、不想遵从国际公认的准则的这样的东西，他全部通通的打包到这个中国特色后面，用中国特色为挡箭牌，为他所有的就是说为非作歹的这种行为呢，一个中国特色一下呢，全部就是盖起来了。所以他会在不同的时期呢，就是说制造出很多新的名词来，他失业，他不叫失业，他叫下岗，他就种种这种名词呢，为什么就说他对中国人的就说这种毒害，就说非常的深入呢？就是他从就说话语系统上，从他的就说教材书上，从他的这种文化系统当中呢，根深蒂固的呢去创造一些他党文化的根深蒂固的这样一些概念、这样一些名词，但是归根到底呢，一切都是说为了掩饰他对人民的这种掠夺，掩饰他的这种暴力的这种本性，掩饰他不想遵从人类公认的这种游戏规则的这样一种思想啊，就是说什么东西啊，我们中国特色，就是说一切呢，实际上都是为了他的私利服务的。
嗯，那其实这个公开信发表之后，我觉得这个很多的这个经租房业主啊，感到非常的兴奋和高兴。那么，从你的观点来看，你认为中共最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
这个不但是我认为中共绝对不可能解决。郭全先生他自己写了这封信，他自己认为这个是绝对不可能解决的。那么你说金租房的房主他们特别高兴，我觉得我看到这个消息后，我觉得很心酸在哪里呢？就说这么多年来呢，本来是一个国家的政府，他应该呢，就是说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或者在民主国家叫做政府是要为选民服务的。所以选民，你说我有什么事情，我去找议员，那个议员他真的会 至少他会给你一个答复说，啊，你这个事情我已经转交给谁了，那个人给他一封回信，他就会转交给你，你看你上次给我提到什么事情，我至少已经处理了。所以说就在民主国家，你说在澳洲的人，他觉得他议员关怀他一下，他觉得很正常，因为我投了你的票，我选你就是代表我的，那么就是说这种就是很正常的。那反过头来，你就是要看中国的老百姓这么多年真的是可怜，他们的利益呢，没有任何人呢能够说去能够去关怀他们，就政府官员呢总是在想办法打压他们。所以这一次就说郭权他作为他的这样的社会的地位哈，他是南京大学的教授，然后他现在是新民党的代主席，那么他能够就说在一般的老百姓看来他是很有社会地位的，然后他也是很有勇气的，然后他现在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就说不管是谁吧，就说有这样一个人能够站起来，能够就是说站在，因为他自己可能也没有什么金珠房需要要回的，但是他能够去替这些这么多年就说有苦连说都没地方说，活活被气死的这样一个群体去发声呢，我觉得大家感到受鼓舞呢，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感情上的一种考虑，或者呢，大家可能也确实希望，因为现在有人出来，就说替他们做主了，或者替他们伸冤，或者能够起到一些联络啊、组织啊，把大家这么多人就是说力量聚集在一起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大家感到呢比较受鼓舞。但是反过头来呢，我们还就说在这个公开信发表之后呢，我们不断的看到新的报告，两会期间多少多少人被截堵了，多少多少人半夜就被抓走了，多少多少人到了那个地方又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怎么样，就是说他的这种打压的这种政策，他要誓死捍卫所谓的两会的安全的政策，那么下一步是奥运会的安全的政策，他不会改变的。
所以有意思是这个打压的时候，就把他抓走了，把这些个上访或者说法轮功群体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异议人士抓走了之后，他判刑就是说劳教呢正好是大概几个月，正好是赶到奥运会之后。
对，这个郭权先生呢，他其实上也提到，就说他这封信公开信发表之后呢，那么北京的一些金租房主呢，大概现在大家也提出来，他们要在两会期间怎么怎么样，他们要在奥运期间怎么怎么样。那么提出了这些以后呢，那实际上当局呢，北京当局呢也一直很关注他们的问题，关注他们的动向，那么也可能也去找他们谈，是不是你们奥运的时候不要闹事了，我们你先每个人比如说退给你们15间房子啊，或者怎么样啊，就是说他就说哪个地方现在就说中国其实不光光是金租房的问题，很多就说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在往外冒，他就说哪个地方就是说十万火急了，先把那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摁下去，然后看哪个地方再冒出来再说，实际上他现在就是说已经到了就是说真的是不断的按起了葫芦冒起来瓢的这样一个阶段了。
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确实采访了郭权先生，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从目前我得到消息来讲，就是北京的进驻房的代表，那么看了这公开信之后呢，他们非常的激动，于是就有一些想法，是两会期间呢，奥运期间呢，然后要去呼吁，那么这些想法呢就被这个被中共北京当局呢就知道了，北京呢非常恐惧，北京其实他们要保证北京的安全，他们一般情况是不让外省人，不让外省的访民那么到北京，这个叫解访，但是北京内部如果出现了大量的访民，就是北京市民就是访民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对北京来讲简直就是心窝里的炸弹了。所以说北京当局呢就找到了那个就是北京金租房代表，就谈那你们北京的当时起点是15间房子以上的交给国家，好，他说那这样子，那我们先退给你们15间，先退给你们15间，那么退给15间之后，你们能不能保证奥运会期间你们不上访呢？在家都在家，不再出门呢？那么这个消息给我之后，我当时就很开心，我知道北京他知道他们错了，这个房子是肯定要退的。那么怎么退？用是一步到位还是慢慢退？那么共产党现在选择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我先把奥运会糊过去，在奥运会之前我先给你一部分房子，把这事情压下去。那么北京目前呢，他们可能会这样子操作。
好了，我们刚才听了郭泉先生评述，那我想提呢，这节目中的最后一个问题。实际上呢，在郭先生写信之后的话呢，虽然说这两位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两位他所称的这个两位领袖呢并没有给直接的回复，但是呢他们却用具体的行动去回复了，就比如说他提出的这个复转军人的社会安置问题，还有这个企业一次性买断工龄的问题。那么中共呢，就是胡温的话呢已经实际上去派人呢去对这件事情做出了调查。那么大陆的民众呢也许会说，这是不是一个他们想去，尽管你说你的观点是他们不可能，但是他这是不是一个他们想解决的信号呢？
现在呢就是说从一些迹象看出来呢，确实能够看到一些比如说原来没有存在过的迹象。你比如说就像郭泉他自己组了党，然后他写了这么大胆的公开信，还包括汪兆俊，那么也是就是说非常大胆的提出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那么反而呢好像平安无事。而且甚至汪兆军提到他第二封就是说公开信发出之后，针对他个人的这种电脑封锁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有某种转机呢？当然我们可以这样去期盼，或者我们可以去期盼某些人或者共产党内部也有一些人也是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也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或者是呢共产党终端的也存在着不同的力量，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看法。所以这个当然共产党就是说不是说铁板一块，但是作为这个党本身，作为它的本性，如果是我们看过这个九评共产党的话，我觉得就对于这个共产党本身呢就不会报，就是说作为他整体去纠正自己和把自己改好，这样的东西呢就不会报任何幻想。当然就是说共产党这么多里面的党员甚至包括党的高层领导，会不会还有不一样跟共产党的本性不一样的人，当然会有。不可能就是说人他其实都是说很多人都是说加入共产党以后被这个党性的约束，不得不去干出很多违心的事情，不得不去干出很多违背自己人性的事情。但是有没有可能他人性战胜党性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但是作为这个党这么多年所干的这些事情，作为他所遗留下来的这么多的历史的遗留问题，以及就是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就是说在这个党的统治之下已经到了这样的状态了，作为这个党的本身，你去指望他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啊，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难的。当然我们期望就是说中共高层当中比如说胡锦涛、温家宝他们有这样的勇气站出来说啊，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讨论就是郭泉他就一直提我们要多党，真正的要是多党的这种宪政，我们要允许这个主党，我们可以现在是不是讨论把共产党解散了，我们是不是讨论可以实现民主啊。但是这个呢据说是我的感觉，希望也是很渺茫的。最近的胡锦涛的一次内部讲话当中呢，他是提到他相信30年以后中国会实现民主。30年以后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现在的中共的领导人，手上沾有人民血债的领导人呢都已经死光了，然后该转移的财产呢也都转移到海外了，他们的子女呢而什么亲戚呢也都安全了。那个时候呢他也知道民主的这种全世界的潮流呢是挡不住的。但是你对他近期抱有多少的希望呢？我觉得九评里面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就说谁在任何一个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谁就在这个问题上赔上自己的小命。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曾正。那观众朋友，京租房这个名词和这件事情的话呢，对大家来说一直是很陌生，然而呢，它却经过了半个多世纪，那么同时呢，也是半个多世纪京租房业主的心痛。他们现在呢勇敢地站出来了，而且呢勇敢地面对着强权去索要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他们的这种勇敢行为的话呢值得人钦佩，让我们呢也继续关注他们的维权之路。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中国聚焦，我们下期节目再会。